如临深渊，好像看到一个很深的一个底下是有水悬崖峭壁，在边上，这一不小心掉下去就光死。如履薄冰，这北海的冰，看着它要化了，你就在上头走，一化你就灭顶了，就死了，你不小心不行啊。所以这应当是这样。但是这个那么这颜子的乐在其中矣，他很乐呀。这个通教寺有位法师啊，比丘尼啊，我就一直说他挺好的。他跟孙子说，他说我脾气不好，他说我就很克制。就是克制来克制，克制几年之后，啊，先好是自个儿管着自个儿啊，还觉得是挺费劲的啊。那到后来就觉得这么克制是乐趣，所以这个他就对了。他这种战战兢兢，这种谨慎，他就。以这种谨慎就是他的乐，就这个就不是不真去用过这种功的人就很难体会，他以这个为乐了。比方说夏老师说啊，他说这我看啊，只有黄念祖是保险的。可是我听了这个话之后，我从来我就更加战战兢兢。没有说我就是真保险了，我就更加战战兢兢了，更加用功。那么如果我要失败，不光是我的问题，我还连累夏老师，他的话没说准的。所以他这个就是。所以我们这一个惭愧心跟庆幸心是它是数真正要说是同时有的。因为你庆幸这个佛法如此殊胜，佛恩之如此之大，如此之难报。而我现在还只能做了这么一点点。因此我十分惭愧啊。这个惭愧心是从哪儿生出来的？是从你真正体会到佛恩之大广大不可思议，佛恩之难报，从这儿生出来的。所以他同时的越惭愧他就越庆幸，像我这么个不成才的人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法我行吗？所以他这个事情都是这样，你深入一步就好办了，就怕你不深入，那你怎么都是错，往左也错，往右也错，你深入一步怎么都左右逢源，往左也对，往右也对，这不就是互相挣扎了吗？是不是？你也绝不会听了这个之后就放逸了，你也不会因为这个惭愧你灰溜溜了，而且互相可以促进嘛。这都是看到啊，这个写信来啊，有的人很诚恳的，但是有些这种感觉啊，就觉得是啊，我觉得自己责备自己啊，责备自己是好的啊，但是就是要体会啊，就是要体会啊，这个法门呢、啊。这个法门之殊胜，你像最后啊，我要跟大家说呀啊，最近写了一副对子给东林寺大殿啊，这个里头很能把净土宗的这个啊殊胜之处啊能够概括，搁到最后。这个第三一点呢、啊，就说到什么呢？刚才正好陈来谈起 啊，这一些个特异功能啊，这个事儿。最近呢，有三个特异功能的人到我这儿来。一般呢，我是都说，我就说你们不要给我介绍这种人来啊。我这举一个例子啊，这个也是一个纺织工程师，年岁不大。他就是念观音菩萨，念着在骑车的时候忽然看见观音菩萨，看见观世音菩萨嘛，观世音菩萨就讲了很多话，他以后就常见，就他就见很多很多东西，就这么个人。这个我这儿也有人，有的时候能看见，我总不是属于的。他这个里头，他这个事儿，他很容易发生偏差。那么这个人他是一心想度众生啊，他也就皈依了是吧，他也写信去看了资粮，他也跑到我这儿来。他说他一件事，他说一家那这个家里有个吊死鬼，有个吊死鬼嘛，那么家里住得很不安。他去看见了，看见知道这个给他肯定，他这那个吊他那房子是有个吊死鬼。另外呢，耶稣教的人也能给人治病，也能看，也看出来都是有个吊死鬼。那么他们就要请这个耶稣教的人给他去除这个鬼。这个人呢，他就起了这么个心，他说我应该让这个耶稣教的人知道佛法比他高，说我让他除不了。就跟人斗法了，所以他这个事儿他就要出偏差了，他就是要出偏差，跟你说到那天嘛，他们都去了，还有一个耶稣教程度高一点，那个人就做法，好，这已经走了。那这个工程师说还没走，跟哪儿呢？他一看，哦，是藏那犄角了，他又做法，求上帝把他带走，求耶稣把他带走。不，这回走了，没走呢，跟那哪儿啊，这犄角底下这猫着，这么好几回。后来这耶稣教说，这回真走了，没有哪儿也没有，你看，就是你说这都没有了，你接着你出来看看，在房顶上呢。他们就跑出去一看呢，是他看那吊死鬼在房顶上。这个工程师就问他说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走不了？你看见没有，这房上。他说我就请了观音菩萨，请了什么金刚，请了玉皇大帝，都这儿来了，说你看这么些人跟这儿，他能走得了？那耶稣教授，你这什么，你请了对小鬼，说你这个眼睛太不行了，你管这叫小鬼。那么最后嘛，他祈祷嘛，那么这个小鬼吊死鬼不见了。待一会儿吧，这个耶稣教的这个人呢，倒地下胡说八道，马上立马这传耶稣就疯狂了嘛，那不有个程度好一点吗？这是撒旦来了，耶稣教管这个魔叫撒旦，就撒旦来了，他又弄了半天，我把这撒旦弄了，他一醒，哎呦，他躺在我说什么的都不知道。这么一件事儿，这么说这里头可以引起咱们注意的是什么呢？我这点要跟大家谈一谈的是什么？就他觉得我是请来了啊，菩萨、金刚，可是那一个人没有这个概念的人，他看就是对小鬼。所以在那耶稣教的人看见是只小鬼，他就把他看成是金刚，是菩萨。这一点就是说，这是最需要注意的地方。说你所见和你主观上的这个东西，现在不但是这玄学了，连科学都是如此。你做试验，你要测一个电子的什么什么东西，这跟你测验者这有关系，这就测不准定律嘛。你测是一样，我测是一个样，用的仪器不同又是一个样。那这量子力学，就测不准定律嘛，它跟这个测者跟测量者有关系。 因为他自己这个自己就觉得我请的是这个他就有一个自催眠，那是有一个东西来了，他一看着啊，这就是观音菩萨，这个过去北京都扶鸾呢，这祭坛呢，这个80%都是灵鬼冒托，就来一会儿观音降坛了，说济公降坛了，济公就是根本就不知道，这个有个道济和尚开悟的啊，是一个这杭州的，没有这些个富贵这个。这都是这个好什么李东兵来了种种的，这都多半都是所谓什么是灵鬼来了，能作诗，能填词，能答问题，也能知道一些事儿，应该有对有不对。因为你这么信嘛，那么他就跟他就是他就是以这个身份啊，就出现了。但那个耶稣教的人他没有这个概念，他就看着是一堆小鬼。说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所以就是说这种能看之后最后就要走上这个道路的，说你看的到底是什么，不要别人看，就那个耶稣教的赶的鬼赶不走的人不如你的人，他看的也不是这样，因为什么，因为他没有被催眠。我那个去日本投降以后，我在北京我一时不能走，就去念念英文，跟一个英国老这个基督教徒，他就谈到这些事，谈到印度这些事，他说这印度这些事我真信呢、啊。我说我没有见着，他说你像你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这个印度就真正就咱们那个聊斋那个蟠桃啊，把个绳子往天上一扔，人就上去了，真正有人是这样表演，不然这个人就爬着绳就上天了，他就下来了。后来就给他拍电影，拍电影一洗出来一看呢，这人根本没挪弯，这就那打坐，但是四面八方多少人看着他上天了，看着他又下来了，实际他并没有动，就是说你都有心有妄心跟着他，都可以给你催眠，这就是催眠住了，也不是说他自催眠了，就被催眠了，都在被催眠的话，你就服从他的意志，他说他上天了，你就开始上天了。说他这些都把邪魔东西你信不得，你信了之后他也可以得逞，啊，他也可以向你进攻，你就被他所左右，你不就有这个搞催眠术，他催你一次，他随时可以催你。啊，我有一个会催眠术，我那个爱人、龙儿，我就不信你催得了，你试试，他又催不过去。你不信这没办法，我说这邪的东西不能靠边啊，他没有这回事，那个照相这个机器他没有妄心，他就没法使他这个催眠，你照着他就是不动，说这叫障眼法，现在没有很高的东西啊，这个变魔术的都有这个障眼法。有一天在这个东安市场一个茶楼上，在那看着这变戏法，他那么入神呐、啊，还那么入神，那是什么节目这么入神呢、啊？这个待一会儿，这不就他这个节目演完，他纷纷也上楼来喝茶，还在议论纷纷，啊，这个真奇怪了，真了不起，这个。我说你们看见什么节目？你见这都奇怪，把一头大牛拉到坛子里去了。说哪有这事儿？这个蛤蟆。把一个蛤蟆搁坛子里了，这有什么难的？那么这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当初围观的人被他催眠了，所以你看见都是一条大牛钻进坛子去了。在楼外头这个人，他没有在他催眠范围之内，他居高临下，还有这个魔术怕是在高处干，所以高处不要有人。那就正好坐在那看着，这就要你搁这个蛤蟆，他就是毫不足奇。说这些事儿就是这样，所以就是。这个，所以我们之间呢，我们就不提倡这些啊，啊，大家也没有，也不是去搞这些呀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。但是另外呢，又有一个方面，有人就觉得我修了一辈子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，我什么也没有，啊，这个到了这个临终的时候，这个能不能巩固这个信念呢？ 是吧？人家不巩固这个信愿，信愿就不具足，信愿不具足，往生不了了。这个也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，也代表一类人的情况。就是我弄了半天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点证据，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所以这个净土宗，他是就是要贯彻这一点了、啊，就是你要保持这个信心呐、啊。就是你没有任何的一种灵感事项还能坚信，这才可贵啊！就是因为这个可贵，所以才跟这个弥陀的信愿相合啊。他这个为净土法门啊，他这个这不是要这个要你这个，根本不是说要叫你念到什么样，你看见什么啊，甚至于你要念到必须念到一心不乱，念到如何如何啊，这个去断惑，只要是你是至心的信者嘛，哪怕是十念都生啊。说净宗法门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根本意啊，所以理明信深呢、啊。所以必须再把这个理呀、啊，就是说是我们要把它弄得很透。所以这个藕益大师啊，在这个《弥陀要解》里头啊，把这个说的是最清楚的。说这个净土法门到了这儿的话，那就是真是究竟。所以这个往生与否是全凭信愿之由。你具足了信，具足的愿，就一定往生了。因为有了信，有了愿，你就不会不念。既然深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净土，而且是六信圆融的信，而自己又愿意去，会不念吗？就不会主动的放弃。你念多念少，念好念坏，那是次要的问题。但你只要把这个信愿啊坚决了。那么怎么能巩固？我这个一点儿都没有什么感应，我这个怎么能够这好像是能使得我自个儿能够固定我的心愿呢？我这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，就这个也是我们亲戚的事儿，就女子联社的社长，他到北京来之后，他就开始，他跟夏老师很熟嘛，都在山东，他就跟夏他羡慕夏老师，说你呀、啊、有多少多少感应啊？我很惭愧，我没有什么感应。像是告诉你呀、啊、你从前不是就是啊打牌呀、啊、看戏呀、啊、现在你怎么都放弃了，你受了戒，受了菩萨戒啊，你这几天念一部华严经，你吃常素啊，你这讲经说法这么精进，这不是感应是什么？所以这个他是生大欢喜心的，他回到屋子就搭上背上衣，搭上衣来给夏老师顶你，谢谢。就我们不是要求那些个感应，就是说你在这个趋向菩提的道路上，你在这个背尘合绝的道路上，你在这儿一步一步的前进，这是最大的感应。其余凡所有相，皆属虚妄。所以就是这个，你所有的相都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呀。所以就是这个印光大师的话呀，啊，你这个没有得到一心之前，你不要求境界啊，啊，你求了境界坏事儿，就那个境界不是个好境界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。你不去走那些道路，他有的时候觉得我什么都没有点把柄啊，自个儿觉得我这个又产生了怀疑了。那怎么叫做把柄？怎么叫做这个感应？就是你在不断之中，所以就是咱们这个愿文啊，咱们这个共同的愿文，菩提愿恒念念增长。那不能说念念增长，咱们年年有增长就对了。 就是年年都不增长，这老年人在后退，那就是应该要鞭策自己了。当然现在这一段正跟大家说过嘛，像爬坡一样，是爬这个硬坡啊。那这个心肌量增长是很不容易啊，你得顶住，你不往后退啊啊！虽然生活上什么时候都没有问题，这个时候啊，你这个在这个文法、修法、行善种种方面，跟过去比就是困难一些，不是有谁管着你，自个儿你忙不过来。有了孩子，有了家庭了，有了负担了，工作上要求很严，给你浮动工资，你几天请假就会浮动工资给你取消，啊，工作累，老师要学生有好成绩，一个一个都是在这个给你转呐，给你忙啊，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之后，你还要能往前进步，这才是爬这个硬坡，我说爬这个硬坡就是这个意思，爬不上不要紧，顶住。而不是在未得一心之前，不是羡慕这些人啊，这是一个也是属于正见和非正见的一个分别啊。那么在这个巩固我们的信念里头啊，这就有两副对子，一副对子是从去年从这个弥陀要解集合的，都是弥陀要解的句子。从事迟达理迟，即凡心成佛心。你就这么念，你不知不觉就这个事迟你是做得到的，你不知不觉你就达到了理迟了。到了理迟的话，那个功德就是无限大了。但你一上手就要理迟是不可能的。你反正你有起心动念，你有情都不对，我一个念头都没有，没有还是不对。莫道无心便是道，无心犹隔一重关。没你下手处。那这一点必须你得肯定，没你下手处。你有念当然是不对，你一念都没有，一念都什么都没有了，断灭了，这都没有了，还是不对。你怎么办？你有念无念都在四句里头，有是一句，无是一句，也有也无是一句，也不也没有也没有没有又是一句，都不对。你还有对的吗？在四句里头都不对。有四句再一推，也就是百非，一百样错，所以没有你的路，就从事实入手。在事实里头，你不知不觉是离职了，从事实打离职啊，所以这个莲池大师说那个观经的那个无道入地狱的人，最后那十念，他说他这个都是离心，他就是从事实打理池，他心里真相信了，我看见地狱，看见油锅了，这个时候只有念这个，我可以不掉去当这个油被炸的油饼，我还升到极乐世界，那这个念他就是什么都放下，就是这个。他不但是理持，他这就是这经就是这个这实际全是理一心了，这是莲池大师的话。所以这信的结实，就是有些这个信的这个单纯的，就纯的很要紧的啊。你从事是他极凡心成分，就你这个凡心，咱们这每个人都一颗现在是凡心，就这个凡心就成了佛心。这是偶一大师的话，我把它摘成一副对的。这一次呢，是东林寺他大殿好了。东林寺是远公道场，庐山东林的远公的道场是咱们中国第一个道场，第一代就定都宗的祖师。大殿修好，他的方丈跑来说：“请你给写副对子，要把我们这个净土宗的啊这个精神发扬于世界。你给我写副对子，我就唯唯。”他上散了会，他回了江西，给我来封信，我也给他写了啊，给他写了，这个就是给你们写，就是前半句，就不提东林，不提什么了。老实持名，
老老实实念佛，全摄佛德成己德，就是把藕益大师一句话简练了。他的话是什么？全摄佛功德成己德。不，这句大家都好好的把它记住。你不管念什么，你们小孩念一句，念一句什么，你就把佛的一切功德、一切智慧、一切殊胜不可思议都变成是你的了。所以说你现在就跟那个佛的功德是一样的，都把它摄来了嘛，我都把它吸收进来了嘛，你就念这一句就把全佛德全都吸收进来啊。底下呢，这句也非常重要，身具信愿，决定往生正无生，是决定的。信愿你是身具的话，你就决定不管你念得好念得坏念得多念得少，决定往生。往生干什么？要证无生法忍呐，不然又成了有为法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往生，往生是证无生，最后是无生啊，所以这就成了一副对子啊。老实之名，全摄佛德成自得，上来两个德字，下来两个生字，身具信愿，决定往生证无生啊。这个就是老师啊，觉得我叫这个证。我这个已经是这是第四个了，这庙里头要这个对联啊，这所以大家呀，就是说啊，还是我们不要觉得啊，这个要求啊，求这一些啊，什么看见什么，什么什么多什么什么，就这么老实，就是老实持。我们往往就不老实，老是有所琢磨，老有所祈求期待啊，那这个就是这个心呢就很纷乱的。老老实实念很简单的啊，但是就是这个老实不下来呀，老实很难呐、啊。能够做到老实，全摄佛的功德成自己的功德，所以一些道理就不用再说了，念佛有什么好处？他这个再解释一下，可能名照万德嘛，这名字就包括万德，你就把这佛的万德都照到你这儿来了嘛。所以他这个意思就不是说就这个拿妄想破妄想。有一种解释说，你这个念佛也是妄想，我拿这个妄想，拿这个妄想换的这个妄想，那个就比我们现在这个意义就差好些了啊啊！但不是拿这个是一个方法，我这个东西没有都拿出去以蝎除蝎。啊，我这有个蝎子拔不出去，我拿个别的蝎子敲吧，就把它打出去了。那都是作为一个手段，不是你这个是你这一句，你就是全摄佛成自功德，这就是你的妙明真心，你这念的时候就是沽名利利，啊，那这个怎么能往上啊？就深信切愿，这个信字还是最难的，信字还是最难的。所以一个竹竿啊，这一节切破了，后面是迎刃而解，所以就还是要在这个地方上啊，在这个地方上要深入的信啊，不仅仅说我相信有个极乐世界，有个阿弥陀佛啊，佛说法不会是假的，这个是最起码的信，连这个都不信了，那你不叫做佛教徒了，是不是？连这都不信了，叫佛教徒，你是来玩来了，是吧？深入的相信了，信自信他，信是信，信因信果，这个真是愿意去啊，不是留恋这个世界啊。所以后来这个俞伯母，他就是孩子儿子女儿，他没有话说了啊，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这个东西留恋，他就变了。所以他这个大变活人，为什么一个老太能大变活人？也没出去听讲，也没看什么书，他不就凭这句念吗？这句念为什么能大变活人？全摄佛德成自得。你老把佛德成为自得，你不知不觉你就成了佛了，这也境界